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！天上的父，但愿这首诗歌所唱的，成为我们心中向你的呼求和祷告啊！是的，就像你当初用泥土塑造了亚当夏娃一样啊，你亲手啊来制造了他们外在的形体，你也真是亲手来塑造我们内在的生命啊，我们的灵魂。把我们当作你所拣选的泥土来塑造，形成那种和你心意使用的器皿的样式。主要这是何等有福啊！真是我们不是在地上这个漫无目的的生存，而是认识有一个方向啊，在主的面前生活啊，跟主是有关系的啊。主，你也让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事、经历的人啊，是带着目的的，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、塑造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样式更加像主耶稣基督啊，有那种的荣耀、完美啊，合主使用啊。主要真是常常我们会吝惜自己老我的生命啊，生命就变得很刚硬，这样没有办法被你塑造啊。你必须把我们打碎，把我们柔和，变得柔软之后，那个泥土才能够被你的手不断的塑造。主，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被你塑造是何等辛苦，但我们想到说你来塑造我们，你的手也被沾污，沾了泥巴。主，你很辛苦，主，你做的工作啊，真是你把你自己都摆进去了啊，舍了你自己啊，真是甚至啊，真是愿意跟我们同受苦难，一同经历啊世上的这一切啊。我们感谢你啊，谢谢你的大爱，谢谢你的啊这种的细致入微的塑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啊，就是让我们能够与你来同工，不只是做外在的工作，更是跟你一起来配合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改变塑造，能够讨你的喜悦啊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啊，在新的一周、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，请你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塑造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的交在你自己的手中，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早，我们这一周会把以赛亚书读完啊，只有三章经文，我们慢慢来读啊，64、65、66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读64章的全章。如果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读经、读以赛亚书有哪些的心得体会，我们可以找时间哈、安排大家来专门来分享见证啊。所以大家可以先预备，预备好了的话，你就可以告诉我啊，我们来安排。那64章不长啊，只有12节经文啊。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读哈、至少有这两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，你可以读这里面的比喻，简短的几句话里面用了一些很有名的比喻啊。第二节就用了两个，一个是火烧干柴，一个是火将水烧开。第六节两个比喻啊，一个是用这个污秽的衣服来比喻我们的犯罪以后的行为，再有呢就是我讲我们像这个枯干的叶子哈、风一吹就没有了。那这些都是很这个直观的现象，一下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。所以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默想思考啊这里面的比喻啊。第五个比喻是在第八节，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。我们是神手中的泥土，他是窑匠。到了罗马书啊，罗马书里面也引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哈，这个神使用一些的器皿做荣耀的器皿，使用一些器皿呢做遭毁坏的器皿啊，他是主，他是有这个主权啊，是用这个比喻来讲的啊，所以这是一种哈，大家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思想这些的比喻。那第二种读这一章的方法呢，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哈。从上一章的第七节到这一章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祷告，那祷告完之后呢，65章上帝就开始回应了，所以我们就问哈，那这个祷告有什么特别呢？ 为什么这个祷告之后神马上就会回应呢？我们常常会讲说，哦，这个什么样的祷告是合神心意，是神会回应的祷告呢？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，我们可以到这个先知的祷告里面去找找看，他们当这个祷告有什么特点，让神好像不得不回应。祷告完之后，神马上就对他讲话啊，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，学习一下祷告如何能够蒙神的垂听和回应。那今天早上我主要是在分思想第八节这个窑匠和泥土这个比喻啊。那我在想这里面代表至少三方面的内容哈。第一个，这个窑匠，因为窑匠和泥土的这个比喻放在神和他所拣选的百姓的身上，是讲出神跟百姓之间那种个人的关系哈。因为当上帝造天地的时候，他是用话，他说有光，哎，就有光了。但是在造人的时候，他是用泥，用泥的话，上帝就用要伸手哈，要把自己参与进来哈，这个用手亲自来塑造亚当夏娃的这个身体哈。那用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哈，上帝是很 personal 的，去 involve 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不只是坐在天上在讲话而已啊，他是亲自来到地上啊，陪着我们行走啊，陪着我们经历这些事情哈。那今天是借着圣灵。那第二个呢，我就看到就是说这个泥土被塑造成器皿呢，是有个人的用途哈。这个主人要造这个器皿的时候，他不会都造的都一样啊，有的是碗呐，有的是盘呐，有的是罐呐啊，罐子有大的有小的哈，不同的形状，不同的大小啊，这就讲出我们每个人啊，神造我们都很独特，塑造我们的生命呢是有独特的用途的啊，在神的手中，神的家中哈。那所以我们不必学着像别人，但是呢我们要认定自己啊，在神面前所承受的使命，所承受的功用职任啊，那专心去做啊，这是窑匠和器皿之间啊第二层的关系内容啊。第三个呢，这个泥就要软啊，这个泥巴是有主人的啊，主人是他的窑匠，主人来塑造泥巴成为合用的器皿，是照着主人的意思啊。那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怎么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啊？我们不能告诉主，所以我们要软一点啊。圣经用两种硬哈，一种是心硬啊，法老心硬，抵挡神。那讲到以色列百姓呢，常常是说他们脖子很硬啊，就说他们硬着颈项啊，就是这个脾气很倔啊，那种啊，非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，不肯改变啊，这是讲出那种硬，这种硬是很不好的哈，在神的面前软一些啊，顺从一些，那就更加的这条路走得更加的直，更加的通达啊，可以少吃一些苦头，不必再打碎了重新再来哈。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十九节后面啊，就是讲这个神是这个窑匠啊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怎么塑造是他的，真的是他的旨意啊。第十九节说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这就是在强调窑匠哈，他有绝对的主权啊。今天也是哈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是主。 我们能够真的是心甘情愿在主的面前对他说：“我是你手中的泥，求你照着你的心意来塑造啊！我不再坚持我自己的意思，而是愿意顺着主你的意思来去行，来去做啊！这样我们就更加的蒙福了。”
刚刚牧师是讲那个窑匠的比喻啊，我记得上礼拜五我提到的是祷告的事情。那63章其实这章也是一样啊，告诉我们要抓住神的属性，抓住神的应许，跟神求。这一章呢特别提到我们要认罪，有4处经文提到我们犯罪。在第5节，然后第6节提到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第7节说到，因我们的罪孽，你颜面不顾我们，我们都消化掉了。然后最后一次在第9节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抓住神的应许是一个秘诀，因为这两章一直提到说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父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父，他连续讲了几次。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。第9节说：“耶和华，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求你垂顾我们。”那我就想到后来在小先知书哦，弥迦讲过类似的话。弥迦在第7章的18、19节这么说：“他说神呐、啊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？”19节说：“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”先知有这个看见，他知道神是怜悯的，他会赦免我们，来把我们的罪投入大海，揣在脚下，永远看不见的意思。那这个是祷告的秘诀啊。还有一点啊，第7节说。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这个抓住你啊，其实原文有不住祈求的意思。就我们有时候祷告，常常祷告一两次之后，好像神不理我们了，听不到他的声音，我们就 give up。这边说我们要抓住神，要奋力的跟他祈求。当然，我们要到他面前来，我们要认罪，求神赦免。因为他有怜悯，他会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然后我们抓住他的应许，特别是要知道他的属性。第63章特别讲到他是有怜悯，他有慈爱，相当丰盛。这章说到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父神。万古以来，你的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，在63章讲，他偏偏讲是你是我们的父神，我们跟他是。有一种父子的关系啊，哪里有小孩跟爸爸要求东西，爸爸不给的？会的，就问题是我们的心要摆对。那这一章同时提到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意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是的，我们不能够凭我们所谓的意行来讨神的喜欢，因为。我们都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而已，我们的义行在神看来都不值钱，但是神看过我们的一个心，我们的心如果向着神，知道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常常跟他有祷告的时候，他会听，他不能够背负自己。这两章一直提到我们要如何祷告，求神从天上垂听，愿他裂天而降。他是神，但是他爱我们，所以要记得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，认罪，然后把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全部去掉，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。他不但会垂听，他会使用我们。我们 谦卑在他面前被他塑造成他想要使用我们的目的。
这一章非常的形象，就像牧师刚才讲的一样，他是用很多形象的东西让我们。第一句话，愿你裂天而降。我的形象感觉就是，平常我们把热水倒在玻璃瓶子里头，那瓶子炸了裂开，啪一声吓人。神裂天而降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响声多大。然后呢，山在你面前震动，这就是地震了。我们在成都是经过地震的，吓得那个房子东倒西歪，从楼上跑下来都很困难。然后呢，像火烧东西的话是很可怕的，我没有经过火灾，但是我看见那电视中间那个树林烧起来的话，火走得多快。但是呢，我带学生下乡的时候，我是经历过水灾的，一场大雨下来，我在京堂，我们简直没办法出门，全部被水淹了，你可以跟着水漂。这是一些好像大自然的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，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有威严，多么有能力。当神降临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会惧怕战惊。但是第一节呢，主要是神求神惩罚他的仇敌，使列国的人都能看见神的威严和荣耀。我觉得这是先知祷告的一个心，神是悦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求神显出他的威严和能力来。然后呢，就谈到过去的事情，过去呢也是以色列人都经历过的事情，但是很多人慢慢忘了。先知提醒什么呢？除你以外，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有什么样的神是迎接那些喜欢行义、纪念礼道的人？那就是突出了我们的神是永远纪念他所造的人。读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常常就要想起以赛亚书26:8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。这一句话是我在上一次查以赛亚书背的。我觉得我们走的这一条路都是神最后要审判的一条道路，但是呢，我们一直走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在神审判的道路上等候神的来临。但是呢，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受审判，而是受神的奖赏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。我真正的感觉就是他在第八节，先知抓住了神的什么？抓住了我们人要绝对降服这一点。我们当我们人绝对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是喜悦的，因为你是父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；因为你是陶匠，我们是你手中的泥土。我们是绝对承认神的权柄，并且我们特别重视我们跟神的这个父子的关系。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，你会听我们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造我们就是为荣耀你，显出你的荣耀。现在你造的这些人不能显出你的荣耀来， 求你改变我们，我们认罪，我们悔改，我们顺服，我们要重新再显出你的荣耀来。先知非常强调神的荣耀，你看圣城圣殿都毁坏了，神啊，你不着急吗？你自己的荣耀没有彰显出来。这个时候最心痛的是神你自己，所以最后一节，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人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这是把神的荣耀放在第一位，使神能够完全再一次的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个大地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觉得主要的就是要检查我们自己，我每一天我活着是不是彰显了神的荣耀，还是我们犯了罪羞辱了神的名。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的祷告怎么蒙神垂听，一定要认自己的罪悔改，使我们重新能够这个被造的人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，这是神喜悦的，也是他愿意垂听的，这是我的看法。谢谢。
在祷告当中，是为着神的荣耀去祈求去祷告，这个呢让我想起这个那个时候摩西在神面前的祈求，就是也是，朝着神的荣耀这个方向去祷告，不只是关心自己，的事情，而是从，让神的荣耀彰显，让神的名能够让人尊重，以色列人犯罪，摩西在神的面前求神要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，这样的祷告，真是非常靠近上帝的心的一种的祷告。